一次的第二章。
他上一次也和弟兄们也说过，这是以色列人被掳70年之后啊，他们回来的一班人，我们这一班以色列人呢，当然是少数，并不是全部，因为大体上还是留在巴比伦的地方，没有回来。他们有的那里有产业，有他们所有一切那事业，还有他们的家都在巴比伦，所以啊，他们就舍不得离开巴比伦，回到耶路撒冷去。那么，但是有一般人呢，因为受神的圣灵的受神的感动，他们就不管如何，不管出多少代价，也不管怎样牺牲啊，他们就从巴比伦呢回到耶路撒冷。他们回来做什么事情呢？他们回来呀，主要的做几件事。那么这几件事就是所谓的恢复的工作，他要在耶路撒冷做恢复的工作，因为那时候耶路撒冷也好，还有圣殿也好，统统都被火烧掉了，被车毁掉了，所以要必须要把它恢复，把它复原，那么恢复一下。这是那个在他们回来之后，那么所做的工作，做恢复的工作。所以我们有三卷书啊，三卷历史书，那么都是恢复的历史。头一卷书呢，大家还记得叫以斯拉记；第二卷书呢，就是尼希米记；第三卷书呢，就是以斯帖记。这是按照属灵的次序来说，按照历史的次序不一定是这样子的。那么以斯拉记呢，说到他们在恢复圣殿，重新把圣殿建立起来呀，说恢复圣殿。那第二呢，就是那个尼希米记呢，去恢复城墙，那个城墙被摧毁了，现在把城墙呢给它恢复起来，建造一个又这个比这更坚固、更美好的一个城墙。那么第二，这是尼希米记。第三，这就是以斯帖记。我们刚才说，这按照属灵上来说是第三，按照历史来说呢，以斯帖记应该是在以斯拉记当中。那么所以我们就是当然按照属灵方面来说了，那么圣经也是这样把它排列，这些是圣灵的安排呀，把它以斯拉记、尼希米记、以斯帖记，那么这三卷书这样排下了。那么以斯帖记恢复什么呢？以斯帖记乃是恢复神的主权，因为在那个时候了，他们虽然是那圣殿恢复了，虽然是那个圣城恢复了，但是神的主权呢没有恢复。为什么？不是说神不能掌权呢，神还是一直在掌权的，从永远呢到永远呢，神是在天上、在地上、在人的国中在那儿掌权，在那儿管理一切的事情。但是呢，问题就是说，那么那时候了，不是人，不是都完全的顺服神。神虽然在那儿掌权，但是人不肯顺服。那因此呢，那个神的权柄不能彰显出来。我们知道什么是神的国呢？神的国就是神在那儿掌权的一个范围。那么在这掌权当中，有人顺服了，那神的国就在那儿显出来了；有人没有顺服，那神的国在那儿就显不出来。所以啊，那么和人的顺服发生关系。那以斯帖记就给我们看见呢，不仅是给我们看见神在掌权管理一切事，也给我们看见人的顺服，人整个心情转变过来呀，到站到神的面前，那么能做一般顺服神的一般，这就是那个神主权的恢复，就是神能够在人中间掌权了。有一般人呢，他们是顺服神的，是让神在掌权的，这是以斯帖记。那么恢复圣殿呢，还是由我们按照属灵史来说呢，是恢复神的同在。那么神的同在需要恢复，那今天在教会当中也是这样。今天在教会里头，我们最需要就是神的同在。聚会虽然很多，到处都有神的，都有聚会，这样聚会那个就各种各样的聚会，也有各种各样的名堂，也有很各种各样的那么服侍，那么这些呢都是很好的。但是呢，最宝贵的、最重要的 乃是神的同在。因为神的殿呢就是神的家，神的家必须有神的同在，若是没有神的同在怎么能成为神的家呢？所以恢复圣殿呢就是恢复、啊、神的同在，神在那地方。那么那聚会也是这样，在各种聚会当中，无论是怎样好，无论是怎样的兴旺，但是我们最宝贵的还不在人数，也不在建筑，也不在我们的活动，乃在于、啊神是不在那里，人在那能不能遇见神，碰到主，若是能碰到主的话呢，那就是神的家；若是碰不到主的话呢，那就不是神的家，那很可能啊是个是客店呢、啊，或者旅馆呢、啊，或者什么，并不是神的家。所以、啊、恢复圣殿呢，就是恢复神的同在，神在那里。你要找神，那么你要找神的话呢，你要祷告神，你要找神的话，到哪里去找呢？到神的家里去找。那么有神的同在地方，你能遇见神，你能听见神的话语，能够摸到神，也能享受到神的同在，这是最宝贵的一件事情。那么第二呢，这个是尼希米就恢复城墙。城墙我们曾经说过，这是指着见证说的，那是主的见证。就是神的同在是有了，但是呢有没有彰显出来呢？有没有表现出来呢？若是神在我们中间，光是我们这样说有神的同在，但是神没有表现出来，人在看不见神的同在，在我们生活里头行为上都看不见那个神同在的表现。若是神同在的话，为什么你们天天还这样吵来吵去呢？若是神同在的话，为什么你们还这样爱世界呢？若是神在你们中间的话，为什么你们行事为人还像神一样呢？一点都没有改变呢？这就是一个见证的问题。那个见证啊，我们有说，我们说有神同在，但是没有让神在我们生活里头彰显出来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活的见证，让我们的神从我们生活，从我们工作，从我们侍奉，从我们侍奉里头，从一切在从活出来，彰显出来，让人在这里，在我们身上能够看见我们的神。那么看见我们的时候呢，哎呀神真是在你们中间，我们看见从你们身上的表现出来，看见你们这一般人是那样的温柔，看见你们这般人是那样满了怜悯的心肠，看见你们这一般人是那样谦卑，那样忍耐，看见你们这一般人呢实在是满了爱心，我们实在觉得很宝贵啊。所以这就是那个神见证，那么神从我们身上活出来彰显出来的，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无论是怎样的环境，无论是我们遭遇什么事情，我们神总是给我们一个机会，在各种的环境当中把它表现出来。若是光是平安稳妥的时候了，那我们把神表现出来，那个人家说你们很平安稳妥，当然了你们是这样子。那你若是在艰难当中，在痛苦当中，在许多的环境啊在难为我们的时候了，我们能不能把主宰表现出来呢？若是在这个时候了，我们所表现出来不过像世人一样，你骂我我也骂你，你打我我也打你，你对付我我也对付你，那么做这样的话呢，那这个怎么能说有神的同在呢？是不是没有从我们身上显出来？所以我们必须让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，表现出来。特别是咱们艰难的日子，那么生病的时候，或者碰到遭遇难处的时候，或者环境不顺利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在这种情形下能够让主宰表现出来呢？若是在这种情形下让主宰表现出来的话呢，那更容易让人呢信服的。你看咱们那么难呢，还他们身上所显出来还是那么喜乐，还是那么有盼望，还是那么忍耐，还是那样那个和谐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见证。当然见证不是我们的行为，见证乃是神的生命啊，从我们的活出来，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，表现出来，那个才是见证。见证乃是神主自己，主自己是见证。我们的见证是把主活出来，让不是看见我们有好行为，让乃是看见在我们身上的主，在我们生活里面的主，那叫见证。所以啊，那么这个就是在尼希米记所给我们看见的，要恢复主的见证，让 族在我们身上表现出来。一个城墙远远的就可以看见，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远处就可以看见一个城墙。那这城墙啊，是破破烂烂的城墙呢，还是有千疮百孔的城墙呢，还是整整齐齐的联络整齐的一座城墙呢？那么就是大有分别的。那么若是城里面真是有神的同在，他们都活在神的面前的话，那个城墙一定是啊，那么联络整齐，一定是这个在北面呢居高花美的一座的城墙，一座城。若不然的话呢，那就破破烂烂，那就不像样子。所以啊，要让神见，要让主的见证从我们生活里的表现出，那就是我们为主在做见证。我在说这个见证不是我们的行为，不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，做出来都是假的，做出来都是暂时的，不会长久的，做出来都经不起试验的，试验一下这个老样子就显出来了。那这个所以行为靠不住，乃是主的生命从这活出来彰显出来。只有主的生命才是永远的，是不改变的，是经得起试验的，也经得起打击的。那这个生命是复活的生命啊，从我们活出来时候了，就是那么荣耀，就是那么甘甜，就是那样的和谐，那就是我们那就是我们的见证啊，主就是我们说要得着，就是神说要得着的那个基督的见证，这是恢复城墙。那么第三件事就是以斯帖记，以斯帖记我刚才说恢复神的主权，神他们中间能够掌权，能够做主，能够管理一切的事情，让人看见一在咱们中间实在是看见是那么有次序，那么有智慧，那么有智慧，讲话也是那么的和谐，就是因为神在他们中间掌权，在那话语上掌权，在生活上掌权，在行动上掌权。那神是主，神是王，神在掌权的话，来管理我们的话呢，那我们不会随便的。若是我们大家都很随随便便，我们聚会也随随便便，那我们生活也随随便便，那这样子，那就给我们看见，那主在那没有地位，那么都是我们肉体的地位，我们肉体在那儿掌权了，所以我们就变成了放肆了，变成随便的一般的人了。若是主在那儿掌权的话呢，那我们都是一般敬畏主的人，那让主在那儿掌权，那这样的话呢，一定是一个让人在我们身上就看见神真是在你们中间，因为神看见是你们是那儿有次序，你们是那么和谐，你们是这样一般呢敬畏神的一般人。这是这个以斯帖记啊，那说给我们看见的。但是这是这个三件书恢复的属性。我想我这样说呢，可能弟兄们也会有一点的印象呢。那但是你有一个问题啊，说我们读以斯帖记的时候呢，没有看见神呢、啊，也没有看见神的同在，也没有看见呢那个神的工作，也没有看见呢那个神在做了什么事情，连神字都没有，连没有一卷书，圣经上没有一卷书里头没有神字的，那个除了以斯帖之外，那你找不到一个神字，从第一章一直到十二章，你找不到一个你找不到一个神字，就看不见神。那你看见，那么怎么说有神的同在呢？怎么说有神那儿掌权呢？有神那儿管理一切事情呢？没有神嘛。那么这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，很奇妙的一件事啊，就是我们的神有一个名字啊，叫做自隐的神，就是把自己隐藏起来了，他就藏起，他在不在呢？在哪里？不过是隐藏起来了。那么这隐藏你看就看不见，摸不着的，但是的确神在那管理一切的事情，这就是以斯帖。以斯帖记啊，看不见神，连神的那个神的字，那个字都没有的。好的，我们神把自己完全隐藏起来了，隐藏在一切事情的背后，我们神在哪里？所以你看见以斯帖记那个每一章圣经每一件事情，在 背后在外面呢就看见了这些事情发生，或者这样事情发生，或者是偶然的，或者环境造成的，或者人所造人为的，那么都可以有个这样说的。但是你在背后你就看见有神的手在那管住，那若不是神在那管住的话呢，就不会这样做了。你这样都有神的手管住，那你说为什么缘故呢？你怎么说是有神的手？到底有什么凭据呢？当然我找不出那个圣经的凭据了。不过呢，你这个读圣经时候你就看见了，那每一件的发生都是朝着一个方向，朝着一个目的的，都是为着一个旨意的，那不是乱七八糟的，好像东做做西做。若是这样的话呢，你看不见神的权柄的。你看见神在那儿掌权的话，他所做事都是有目的有意义的，为着他成全他的旨意的。那他的旨意什么呢？他的旨意就是让他的权柄能完全的彰显出来。所以到末了时候，你就看见到末了一章啊，就看神的权柄完全彰显出来，不仅显在那个波斯帝国，也显在天下各国。那么波斯国当然很大，但是没有把天下各国啊，那个世上的各国都包括在里头。不过呢，在以色列就末了一章就看见了那个他们王的权柄啊，通行在各国啊。这不仅在波斯帝国，在其他的国家也都在王的权柄之下。那你就看见这个不是那个亚哈斯的王，不是波斯王，乃是我们神在那地方。波斯王没那么大的权力，没有那么大的本事的，乃是波斯王啊，乃是我们的神在那里掌管一切的事情。说你虽然看不见神呢，但是你看见那神的作为，看见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有神的手在那管制着一切的事情。那么这样做那样做，当时的人也不知道，那么是到底为了什么缘故会这样，有这样是有那样事情呢？但是你透过这个环境的话呢，你看见神的手在那，是神的手在那摆布，神的手在那管制一切的事情。若是神不许可的，不会一切发生的。那么神许可，不神不仅许可，神的旨意就是要让这样做，这样安排，那样安排。未到到末了时候，叫神的旨意能够成全，叫神的心呢能够得到满足。这就是我们读以斯帖记啊的特别的地方，就是神是我们的神，他的名字叫做自隐的神，把他自己隐藏起来了。比方这里提到亚哈斯鲁王，亚哈斯鲁王是一个波斯王，是亚达薛西王的另外一个名字叫亚哈斯鲁王。那么这个是历史上都有的，但亚哈斯鲁王这个王的背后啊，有一个手，就是我们的神手在他身上，我们的神的手在他的心里头。当然圣经也说，箴言也说，王的心呢是在神的手里面，随着神的意思在那转流的。所以是他的心随着神的意思转流的，这是箴言里说的。那事实上呢，亚述王啊，就是外面来是做他是波斯王，但是看见他的，但做波斯王他是在神的手的管制之下的，他就是那个神的权柄借着亚哈斯鲁王在那儿彰显出来了。这是这个我们看见，那我们的神是自隐的神，把他隐藏在亚哈斯鲁王的后面，就他的手在那儿管理一切的事情。那么这就是以斯帖，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必须懂得这件事情，那对以斯帖我们才能够有清楚的了解。若不然的话呢，光是读一个故事，读亚哈斯鲁王他们波斯帝国发生一件事情，那么这样把那个王后啊，从前的王后叫瓦斯提啊，这样废掉了以后呢，又找了这个又要到各省啊去选着那个美貌的女子啊，那么给王啊那个立他做王后，代替瓦斯提。这不过是一个故事就是了，那么以后啊也发生一些的问题，那么这问题都到末了都解决了。那么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。如果这样的话呢，那这不仅是 不该列在圣经里头，就是连个故事都没有味道的。你讲这样的故事平淡无奇，没有吸引人的地方的，所以啊，就连故事也没有也没什么意思的。所以这个何况摆在圣经里头，它有属灵的意思在里头呢，那就你看见属灵的意思，看见神的手当然背后管理一些事情，那一切也没不但这些事情不仅是有意义，并且那故事是有永远的价值的。那么刚才我们说到这里啊，那就说到这里，说到亚哈随鲁王啊，乃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，他不仅是神的手在那里头，他是乃是把主耶稣基督表现出来的一个人，就是亚哈随鲁王。那我们记得这件事，亚哈随鲁王是预表主耶稣，当然还有其他事情啊，有很多也是预表的。比方说是我们第一读的第一章瓦斯提也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女子，她的名字叫瓦斯提，就是美丽的意思，很美丽的意思，也并且呢也是很柔和的，所以她做了王后，王里作为王后，但是一下子的就给废掉了，把王后位置失掉了，完全的这个位置摆在一边了。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？好像王的脾气太大了，这人家不过是没有听你话，没有听你话也有道理的了。那么为什么瓦斯提不听王的话语呢？并不是随便不听的，他平常都是很听话的。为什么那件事不听？那件事就是当他在后院呢，为了为了那些妇女啊摆设宴席的时候呢，那前院呢是男人，后院是女人。那么亚哈随鲁王当然在前院，他和勋臣呢在喝酒啊。虽然他们喝酒有利，不可以勉强的。虽然这样的话，但是大家还是尽量的饮，因为王的御酒有限，王的御酒是无限的，你可以也是饮多少都可以的，但是不要勉强别人饮，他要喝多少都喝多少，那这个人很让他喝，就喝就酩酊大醉啊，那些男人呢，都是酩酊大醉，你想这个样子一定是很不好看的，那么一定情况是非常混乱的，那么这样子瓦斯提啊就想我不要去看这种情形。那么他就没有答应去。那么这一下子呢，就王就愤怒怒起来了，怒到一个地步，结果有那些执对民法的人呢，就说这王后不听啊王的命令啊，应该是把他废掉的。结果呢，王啊就好了，就把他废掉了。这个废掉之后啊，当然了，这个是一下子气起来是把他废掉了。但是呢，事后呢也会慢慢会想起来的啊。那个你的气平静下来之后啊，就想着瓦斯蒂啊怎样好怎样好，想着瓦斯蒂怎样为人，又想着瓦斯蒂怎样美丽啊。哎呀，这个怎么糊里糊涂一下子把它废掉呢？怎么办呢？所以事后就想起来啊，心里就很懊懊了。这是一个人的场景啊，亚哈随鲁王按照人来说呢，他也是这样的情形。按照属灵意思来说呢，说亚哈随鲁若是预表神的话，那瓦斯提到底预表什么呢？瓦斯提是他的妻子，是他的王后，瓦斯提预表什么？
以色列人。
对了，你就说这不错，瓦斯提乃是预表以色列人的，怎么会知道的呢？
因为
以赛亚是我的54章啊，他就说到以色列是我的妻子，神就明明白白的耶和华说以色列是我的妻子，那神说是他的妻子，那当然了，这是没话可说了。那像何西阿书还其他很多很多的书都说到是这个以色列是神的妻子，那这个妻子呢？是在旧约时候，那以色列他们是神的妻子，的确 旧约圣的百姓，那个以色列是神所爱的，那么神也把律法赐给他们，神也把那约柜啊，神也把礼仪了、啊、神也把许多的祝福都赐给他们，因为他们的确是神所爱的，是神神爱他们，像爱妻子一样那样的爱他们。但是你知道到了以色列人呢，他们最大的难处就是悖逆，不听神的话语。神虽然这样爱他们，但是他们不听神的话。神把这个律法要赐给他们，那么神律法他说这个律法那么多的律法赐给他们，但是他们呢一条都没看见，也没有看见，也没有听，也没有听从，这个都违背神的律法。所以啊，神虽然借着那个天使把这个律法给他们，借着他们，也借着先知，也借着那个他所使用的人呢，那个教导用律法来教导以色列人，也盼望呼召他们，盼望他们能挽回过来，要听从神的命令。那么就是一件事，只要听从神的命令，神的祝福就会临到你们身上。若是你们不听从的话呢，那神的咒诅就会临到你们身上了。那么你们到底要拣选生命还是拣选死亡呢？拣选生命就听从神的命令，你拣选死亡呢就违背神的命令。结果呢，他们当然不愿意拣选死亡，但是每个人都违背神的命令了。那么这样一来呀，那只好到末了没办法了，神管教来管教去，到末了不行啊，结果就把他们
废掉了，
掳掉巴比伦去了，都掳到巴比伦去了。那么把整个的国家，整个的土地啊，完全空掉了，那给别人占领。所以这就是把瓦斯提废掉了，那失去了那个妻子的地位，就是因为他违背了神的命。所以这个如果是读的历史，旧约历史的话呢，你就看见了，那么有这样一件事情。那么这当然这个神的命令就是这个神的律法，神所说的话语。那么好，那么这是头一章啊，我们看见把瓦斯提废掉了。到第二章就说到，开头就说到，他说这事以后，就是把瓦斯提啊那个废掉了。那么这事以后呢，亚哈随鲁王啊就想念了瓦斯提，啊有些老懊悔了，心里有些想念他了，想念他是怎样美丽，想念他是怎样的温柔，想念他是怎样的好，那么想起他许许多的好出来了，哎呀心里懊丧的不得了。那怎么办呢？他我就想啊有办法了，怎么办？那可以恢复吗？但是你知道马代和波斯、啊、有定律，他们谈的律法呀，让有一个条例的，就是王说的话那么成了律法，这个律法呢那么不能更改的，任何人都不能更改，不要说是一般百姓不能更改，议会不能更改，大臣也不能更改，连王自己都不能更改了。那个王既然说了，那就是我们中国是皇帝说话就金口玉律，那不能改的。那他们也更是厉害，不虽然不能说金口玉律，但是马代波斯律就是不能更改，任何人都不能更改，连丹义里啊是那么大力物啊，王那么信任他，那么喜欢他，那么宝贝他，结果因着受诬告的缘故啊，结果莫拉啊也要丢在狮子坑里了。那王实在大力物王啊实在心里头啊舍不得，真是舍不得，那么一直想办法怎么能够把丹义里救出来，怎么能够让丹义里不要丢在狮子坑里面去，一直用狮子坑里就得死掉。这是他说最爱的一个人，那么最爱的一个总理。那所以这个他想办法想来想去想不出任何的办法，一直从早晨到晚上啊都想不出来。那群人就催呀，王啊你必须要照着你所说的话做，你既然这样说了，马代波斯律是不能更改的，所以你没法更改，你一定要这样做。他们催来催去又到末了晚上了，那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好了，他就一点想不出办法来了，就丢在狮子坑里，结果就把丹耶里丢在狮子坑里头了。然后不仅丢，而且把大石头挡起来，还有封起来。那这个 不光是神保那个王的印呢，还有大臣的印，那都是把它封起来了，不能谁也不能开起来的，只等这第二天，那过一夜之后呢，才能。所以这一夜呀，王啊就睡不着觉了啊，这个丹耶利恐怕已经被狮子吃掉了，一直撕碎了，他就睡不着觉。那别人也不敢拿什么乐器到他跟前来奏乐，让他能够安睡啊，谁也不敢说什么话，谁也不敢做什么。王就翻来覆去，一夜都没有睡觉，就是这个丹耶利转办啊。到了第二天早晨清晨的时候了，天还没有太亮的时候，他就跑去了。啊，王起那么早不容易啊，是不是？因为他是王啊，总会睡懒觉的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起那么早啊，就是因为他太关心丹耶利了，不晓丹耶利怎么样，所以跑去到狮子洞那里啊。因为早晨已经到了，这个那个封条音可以打开了，石头也打开了，他就喊，他是你仆人丹耶利啊。你还活着吗？这个在洞口啊，就是叫啊，丹耶利啊，说王啊，感谢这个神保守我呀，让封住了狮子的口，让狮子不咬我。哎呀，这个王子喜欢的不得了，马上派人呢把这个丹耶利吸上来，从洞里吸上来，吸上来，那是不是狮子啊？真是一点都不饿，都吃饱了，不要再吃了呢。结果吸上之后，就把那些控告丹耶利的那些人呢，他连他们的家眷呢，统统都丢在狮子洞里头去了。这一丢下去之后啊，狮子还没有到洞里啊，狮子就马上就跳起来，把他们咬，都骨头都咬碎了，整个都吃，都给吞掉了。所以狮子并不是不饿呀，狮子早就饿坏了，一夜挨饿呀，但是嘴巴张不开啊，是不敢咬这个丹耶利。这是神做的，若不是神保守的话，丹耶利早就死掉了。那么这个是王啊，就特别是宝贝丹耶利，那是看见，那么所以就是看见为什么缘故，就是马代波斯历是不能更改的。那么若是能更改，大礼物可以更改，不能更改。所以在这个亚哈斯鲁王身上也是这样，他们是波斯国呀，所以同样的那个历啊是不能更改的。
嗯，
那么结果他没有办法把斯蒂啊恢复过来啊，没有办法把他的王后的位置再给他。
嗯，
那么所以别人呢，就那些伺候侍那些服侍他的人呢，就说既然这样子，王还不如那个派人呢，派大臣呢，到各个省里头去啊，去找那些寻找那些美貌的女子啊，然后把他们都带到苏珊城交给这个掌管那个女子的膝盖，这那么然后呢，往往看他选择，你从其中选择你所最爱的，你是最宝贵的，那做立他做王后来代替瓦斯提。这王啊一想，这也很好啊，这个王就答应了啊。那么他然后啊，就看见就去做这件事。不过这个查第二段呢，就查第一件事，查点什么事情来呢？他说到莫迪改的事情，查这莫迪改。他说莫迪改啊是个犹大人。这个犹大人呢，他是这个便雅悯支派的犹大人，他是吉士的曾孙，还有这个什么的这个孙子，还有耶尔的儿子啊，这个莫迪改。那么这个莫迪改呢，他这个从小的时候了，不是从小，那个他有一个侄女啊，叫做这个。哈达沙，那么这个侄女呢，她的父母亲呢死掉了，都死掉了，那么这个就把这个孩子啊托给他的堂兄了，这个莫迪，莫迪叫他莫迪改了，这个哈达沙的相貌非常的美丽，所以他就收她，那么并且收她做自己女儿，把她当做自己女儿了。来抚养他，从小时候了一直在抚养他了之后，然后呢 这莫迪改呀就被掳了。莫迪改那个当这个他是在那个月牙金呢做王的时候，那月牙金做王，那么然后月牙金啊那个被巴比伦废掉，就立月牙金那个做以色列的王，做犹大的王。那么啊，他做王的时候，那时候呢是莫迪改在，所以把那个约雅金呢，就耶格尼亚，那么他的名字另外一个叫耶格尼亚，那么被一个巴比伦掳去的时候了，结果这个莫迪改呀也在内。
嗯，
这个圣经上说的话呀，非常巧妙的，他不是说莫迪改也被掳去了，巴比伦把那约雅金的掳去了，那莫迪改也被掳去了，那么都在被掳的人当中。当然话是这样，应当这样说了，但是他就说莫迪改也在内，那就是
也被掳去了、
啊、你就是这个话很有讲究的。
嗯，
那有什么讲究呢？那这莫迪改呀，这个来历呀、啊，这个是和别人不一样的。来历他是很高贵的。那么这个莫迪改呀、啊，名字叫莫迪改。莫迪改什么意思呢？莫迪改的意思就是微小，很小，是很卑微的，很小的，很微小，人看不，人看不起他，人并不重视他的，他是微小的。但是虽然他按照人来说呢是微小的，但是按照他的出身来说呀，他的来历呀确实很大。那你看他是哪是什么人呢？啊，
便雅悯，便雅悯人，
犹大人。就头一个，他是犹大人。犹大什么意思呢？
犹大这边做王的，
什么意思呢？犹大
赞美不是吗？
这个利亚给他儿子起名叫犹大，这个、犹大什么意思？
赞美
啊，
赞美
吗？赞美，赞美啊，赞美什么？不是自己赞美自己啊，是不是啊？不是自己，我常常自己说自己好，自己夸奖自己，赞美自己。那这个赞美自己，这个不算的，是别人来赞美他的，赞美啊，赞美。我们赞美主就是这样，赞美主。所以他这个出身呢，是他来历啊，是可赞美的，是别人来赞美的。第二呢，他是这个便雅悯支派的人。便雅悯什么意思呢？
右手之子。
便雅悯是右手之子，是高被高举的，右手是被高举的，是被高举的，所以他是被高举的。他不仅是被人赞美，也是神所高举的。那不仅高举的，那右呢，也是代表掌权的意思，那个权柄啊，也是属于他的。这是他的来历，他的出身。他是犹大支派，是可赞美的。那并且呢，他是被神的高举，并且他是那个是掌为了神掌权的。那么其他基士的还有那个，我们就不要再说他了，那个别太多了。莫扎一个叫他的父亲的名字叫耶尔，耶尔什么意思呢？
耶尔不是小吧？
啊，
小。
耶尔就是光带把光带进来的一个，他是把光呢带进来的。那么像这样的一个人呢，那你这个你就说，那么这是谁呀、啊？这是知道谁说的呢？莫迪改到底知道什么说的呢？莫迪改就知道圣灵说的，圣灵就是这样，圣灵在人看呢是微小的，圣灵总是把自己摆在仆人地位上头，做仆人的。那三位一神当中呢，也是圣父圣子圣灵。那么圣灵啊，在这个旧约里头表现出来的时候呢，总是做仆人的。那么他总是站在仆人地位上头，在服侍的。我们知道圣父呢是计划主，那把计划一切的事情，那圣子呢是把那个父的计划呀来成全的，接着在十字架死而复活呀，就把神的计划都成功了。说到末了主耶稣死的，在十字架死的时候呢，他说成了，那神的计划 完全成功了，那救恩都已经完成了。说主耶稣是把神的计成全神计划的，接着什么？接着他说成功的救恩，接着什么救恩呢？接着死而复活，因着死而复活的缘故，那神救恩成全，那神的计划呀，就完成了。所以啊，你就看见主耶稣是神，那么主耶稣是成全了神的计划，那么神的计划怎么能够临到我们身上呢？神的救恩，主的救恩是完成了，那么主的救恩怎么临到我们身上呢？为了
圣灵，
那就他就差遣圣灵来，从死里复活之后升到天上，那就差遣圣灵来，然后主耶稣就从父手里接受圣灵，是无限量的，是吧？圣灵无限量的，完全的，你就给他就差遣圣灵来到地上来，来做什么事情？来施行救恩，救恩就把他的救恩呢执行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今天蒙恩得救，那是完全圣灵的工作。我们今天呢能够有属灵长进，完全圣灵的工作。我们今天对神呢有认识一点，对主有认识一点呢，就多一些圣灵的工作。若不是圣灵做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了，是不是？我们怎么能得救呢？根本不可能的。我们得救那是圣灵的工作，圣灵把神的生命啊送到我们里头来，种在我们里头，像种子一样种在我们里头，所以完全是圣灵做的。那么圣灵把主耶稣启示给我们，给我们看见我们主耶稣的神的儿子的，不仅这样，也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死的时候，他代替我们死，说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。那么不但这样，他也借着主耶稣死，我们和主耶稣同死了。那么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我们怎么知道这件事情？你说圣经告诉我们的，圣经若圣经告诉我们的话呢，那个他们就是圣经不是人所写出来的吗？是不是？那怎么靠得住呢？弟兄姊妹，不管是圣经是那样说，是圣灵启示在我们里面的，是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，我们才看见主的宝血是有功效的，洗净我们所有的罪。若不是圣灵在里启示我们的话呀，那我们说主耶稣宝血洗净我们罪没有根据，就是根据圣经的话呢，那也是不活的，那就不过死的一个字句就是了，那不活。那个圣灵把主耶稣的宝血启示给我们，看那个宝血不仅是有功效，并且活活的显在我们身上，实在是靠着主耶稣血，我们所有的罪都通常脱落下去了，所有的罪都洗净了。神不仅赦免了我们罪，并且把我们的罪都忘记了，这圣灵做的工作。我们和主耶稣同时，那么是圣灵启示给我们，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是圣灵给我们看见主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说都是圣灵的工作。说我们今天所蒙的恩典呢，我们所承受的救恩呢，一切都是圣灵做的，在我们身上这样，在教会身上也是。所以圣灵乃是把主的救恩呢执行在神的儿女们身上，执行在我们这些蒙恩的人，也执行在整个教会的里面，让神的旨意完全成就。这是圣灵的工作。
嗯，
这若不是圣灵做的话呢，主耶稣成完了救恩了，那不过在主耶稣身上就是了，没有办法了，打到我们的身上来的，是不是？
嗯，
啊，所以啊，就看见主耶稣圣灵啊，他站的地位总是做仆人地位，那把主耶稣所成功的执行在我们身上，把主耶稣成功的交给我们，给我们看见，让我们享受到。这都是做仆人地位上，所以为他一直把自己摆在微小地位上。说难怪莫迪改的意思就是微小，那他是为什么微小？一直站在仆人地位上的来工作。那么彼得做的时候呢，也不知道，你说是圣灵做，我们也不知道。若主耶稣做的，还可以看轰轰烈烈，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，轰轰烈烈，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那也看得见的。那圣灵的工作呢，也看不见的。我们说，我们今天看见主耶稣，我们和主耶稣同死了，圣灵把主耶稣和那个同死的事实啊，启示在我们里面了。那你这样说呀，我看见看不见呢？你没有看见，那么别人看见也看不见的，只有在生活上表现出来就是了。那么实在说怎么启示法呢，我们也不知道，因为完全圣灵做的。圣灵总是把自己摆在一个隐藏地位上，一个微小地位上的，所以这是圣灵啊，它就是叫微小啊，虽然微小，但是来历啊却是非常的荣耀的。它是 可赞美的，他是被高举的，他是掌权的，那么神一切权柄都在圣灵手里的，所以我们要顺服圣灵嘛，那就是神的权柄在于圣灵的。那么这就是这个莫迪盖里斯，不但这样，并且他把亮光带给我们，把启示带给我们，让我们能看见我们所不能看见的，听见我们所不能听见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所以在这里插了一段呢莫迪盖的故事啊，为什么缘故呢？就给我们看见圣灵呢在做他的圣灵来历是如何，也给我们看见圣灵表现如何，也给我们看见圣灵工作如何。那么这个看，这是在这一段的插进的这一段的那个原因。第三段呢，
快点，就十分钟了，你要讲。
哎、呀，这是这对不起，这个几分钟了。那么。
哼，你快点的，别讲太多。
还有十分钟，还有九分钟。第三段呢，那就是王的谕旨的这个下谕旨说到各省啊去找那个美貌女子，那些官员都去找去了，结果找了很多的那个美貌女子啊，把这些美貌女子统统都带到那个舒山城啊、集中在那王那个王的王首都，那么在舒山城呢就交给啊那掌管女院的那个西该。让他来管理这些的女子，其中有说一句话说：“以斯帖怎样？
也在
其中啊，这就是很妙的。以斯帖也在其中，为什么这里又说以斯帖也在其中呢？加个也是干什？加个也干什么？刚才我们说的莫迪盖加了贝鲁，说贝鲁说我说莫迪盖也在其中，这莫迪盖在贝鲁人中间。”并不是说莫人把莫迪盖掳去了，圣灵怎么能把圣灵掳去呢？圣灵是高举之子，是有权柄的，你不能掳掠他那种那边的。但是莫迪盖虽然是不是被掳的，但是也在被掳的人中间。说我们今天无论在怎样环境里头，圣灵总是随着我们的。当然我们当然那个有在那里有好的成就，有好的什么圣灵在里头。当然我们在那里被别人藐视，被人轻看，那个被别人气绝的时候，圣灵也在那，也一在我们里头。那那个这个路德基就说到，那以利米勒那个下到摩亚基地区了，虽然是那个拿不愿意去，但是只好跟着去。那么圣也那圣灵也在其中，所以我们看见圣灵啊，无论我们在怎样环境里了，他总是陪着我们，跟着我们的。所以为什么这样子呢？因为他不离弃我们。那我们纵然是被人弃绝，我们纵然被藐视，我们纵然遭遇艰难和痛苦啊，圣灵还是陪着我们的。那么这是圣灵的爱呀、父的爱，主耶稣的爱啊，还有圣灵的爱。他无论在怎样环境，无论我们经过什么环境，经过这多少难处，他总是陪着我们的。就当我们姊妹在跌倒摔跤时候了，总要想到圣灵还在陪着我，是吧？虽然没有别人，孩子也不在旁边，任何人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主还圣灵还在那里，是吧？圣灵在你里边与你，所以你就安静下来，回到里面去亲近亲近圣灵，那么就重新得了力量，那么就爬起来了。若不然的话，真是爬不起来，我摔过，我知道爬不起来的，怎么爬着吧？
好了，赶紧下面。
对，不要说了。这一段就说这个
老美貌女子为妻，
这个以斯帖也在其中。我们先说以斯帖的名字叫原来名字什么？
哈达沙。
还没有被抚养长大的时候呢，他叫哈达沙。等到莫迪盖把他收为自己的女儿了，他就抚养他，就慢慢就长大起来了，其面貌美丽，非常美丽。那这时候的名字叫做，给他改个名字，叫做以斯帖。
嗯，
所以这时候他名字改了，叫以斯帖，不叫哈达沙。什么是哈达沙呢？哈达沙呀， 就是凡石榴，就是我们吃的麻辣。凡石榴是吧？凡石榴营养是很有很营养很丰富的，但是外面的皮呀、啊、
不好看，
不好看是不是？很多疙疙瘩瘩的，那我们都不愿意起一个名字叫凡石榴，是不是？因为不好看是吧？这哈大是这啥不好看，因为是凡石榴的意思。那么给他起一个名字，改个名字叫以色列，以色列什么意思呢？那就很好了，以色列是星星的意思啊。Star，
天上的星，
天上的星，那就很好了，大家都很喜欢看天上的星啊，是不是？它又明亮，那么又是在夜中夜间呢那儿发光，所以啊，这那就是很美丽的啊，在群众当中啊，它是星，它是星星，大家四围都黑暗，它是明亮的，它是发光的。这以色列的意思，那么以色列被掳去。那么为什么说也被选上去了？
嗯，
那他实在是以色列没有意思，说我要去做王后，以色列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件事情。莫迪改有没有想到让以色列去做王后，把以色列也送去吧？那他很美丽，也让做王后啊。他若做王后的话，我莫迪改也出名了。莫迪改喜欢不喜欢呢？大家想想看。
没有想到吧？有想到吗？
不要说没有想到，就是想到的话呢，莫迪改也不喜欢。
嗯，
为什么这么好的事情，为什么你不喜欢把他送去，让他去选呢？选一选呢？碰碰巧嘛，也可能选上呢，也可能选不上。但选不上也不要紧嘛，起码也有机会可以选上。为什么不愿意呢？有两个原因。头一个原因呢，就是。犹太人他们和外邦人结婚呢
啊，不是的，
神不喜欢的、
嗯、
所以现在要送去做王后，那就是王啊，虽然是一个很好的王，但是呢他是波斯人，是外邦人，不是以色列人，所以他不愿意啊违背啊神的律法呀，而去让以色列去做王后。虽然做王后好是很好的，但是呢他也不愿意，那么没有，这是第一。第二个原因呢，就是在那都会藐视犹太人，因为他们自己是可赞美的，很在神面前是可以这样说的，但在人中间呢，犹太人都是神人所藐视轻看的，是吧？直到现在还是轻看犹太人。小的国家，这个阿拉伯人国，这那么多人都要把他推到地中海里去，不要他存留着，就轻看的。那么其他的国家呢，对犹太人也不会那个看。如果今天不是美国在后边支持的话呀，早就给他们吞掉了。所以是人所轻看，人所藐视的。说难怪呀，莫迪改嘱咐他呀，你不要告诉他你的国籍，你要保留你自己，不要跟任何人讲你的国籍，因为这个国籍是人轻看，人所藐视的。那犹太人，第二呢，那么这个神也不喜欢我跟外邦人去结婚，这个也不合乎神的心意。那么他莫老怎么办呢？就给选上了，选上之后，这个他是官员呢去选的，一选一看了，这个以色列很好啊，就给选上，给选上，一选上之后呢，回去不行了，是不是？因为政府征兵嘛，征上你了，你就没办法了，就是给选上了，你就没办法了，就只好去了。那么这是当然他自己心里并不愿意这样，但是呢，政府这个。给这个官员呢选上了，那就他不能不去了，那只好就让他去了。去是去了，但是莫迪改很不放心。你看见莫迪改呀，天天在女院呢前面走来走去呀，看看这个到底结果如何，下场那个以后实情如何。但是看来看去，为什么就看见？一方面呢，怕发生危险。一旦呢，这个他的国籍给人知道，很可能被杀掉了。那么这个会发生危险。第二呢， 这些人总是让他里头发不平。虽然是政府，是政府的政府这个过选召的，你没法推翻政府的选兵的，是不是？政府要选召，你这怎么敢不去呢？就当兵的，你政府选上你当兵了，那个名字有你的名字，那你非去不去的，你就再舍不得，你还是要去的。所以就把以色列去了之后，里头总是不平啊，总是不大平安呢、啊，是不是？总是关系，所以天天呢在女院的前面呢走来走去，在那看，一方面怕这个以色列的安全的问题，还有呢，怕这个神不喜欢呢，结果呢这个出了什么事情，那么。就是因着怕，所以啊，他就不安；因着不安呢，所以再走来走去。那么走来走去，这金木因是他的老先生嘛，又是矮个子，个子很矮，所以人家不算太注意他的，所以他走来走去啊，大家也不管他，就让他走吧。这老先生嘛，这个又这么矮，就让他走好了，就没有管他。那么这是这个第二段。但是他不知道，莫迪改不知道，按照人来说呢，按照圣言所知道，按照人来说呢，莫迪改不知道，莫迪改还在人，还是他预表圣灵了，但是他还不是圣灵，是不是？他是一个人呢，那么这他不晓得会怎么会，那么这样的一件事情啊，在那不合乎圣经的，不合乎神的律法的，那么。这个结果给征召去了，也没有办法了，那么心里非常的委屈，也很难过，但是知道这背后啊，神的手在那管着一切的事情，这是神在那里把他召去了，是吧？那么就看见这一切事情背后啊，都有神的手在那管理，神在亚哈睡的王的背后在那管理，还有在那许多扶持他的人在那管理，那么在一切事情神的手在那管理，特别是在以色列身上，神的手在那管理，那么神要把他带去，是神带，这个是别人都不知道的，这个莫迪改也不知道的，那么就把他带到王宫里头去了。结果一到王宫里头很特别，这个管理这个这些女子的那个太监呢叫西该，这个西该呀很喜欢这个
以色列，
那么一下子就在西该面前蒙恩了，这不简单，是不是？特别是若是你对西该和好一点的话，或者送他礼啊，他对你好一点，那还可情有可原，他一看你啊，结果他就喜欢你，一看你就这个就在他面前蒙恩，他赶快要就把各种想着啊，你所需要的东西，统统都给了那个以色列。那不但这样，并且呢，也把七个宫女啊给他七个宫女来服侍他。那不但这样，并且把他让他们住在呀那个女院最好的房间里头。当女院有的房都有房子，有的差一点，有的次好，有的最好，把最好的都给他住。那他在西盖面前那么恩，那你说？怎么会这个西该怎么会这么喜欢他，这么好待他呢？那你说为什么这样的缘故呢？就是答案就是神的手在西该里头这样做，是他一下子一看呢，就他就喜欢，一看呢他就喜欢，并且他用各种方法来帮助他，来扶持他。所以你看见每一件事，大大小小事情啊，都有神的手在那儿管理。我不行了，不能再讲了。还有两段。还有三段。
还有三段。
还有下面一段呢。
嗯。
就是。选上到王宫里头，但是都要怎样，都要经过一个月的，是一个一年呢，一年的时间呢， 在训练，那不是训练他体身体啊，乃是用各种东西来洁净他的身体，用各种东西来熏他的身子。那么结果就那个不仅洁净清洁洁白呀、啊，并且呢，让他们呢这些女子啊，每个人身上熏那个地步都有乳香的味道，都有一个那个香粉的味道。那么一闻呢，就好香好香的，另一面很清洁。熬炼的那个清洁洁白，都是没药油啊，没药油就是苦啊，没药油就是熬炼呢、啊，要熬炼呢、啊、一个地步，那么完全的杂质都除掉了，那不但这样，并且呢，那么还有各种香粉呢熏来熏去的，那么变成馨香了。你知道，在我们的身上也是这样，主业在我们身上做常做这件事情，头一件事就是熬炼，就是各种环境来熬炼我们。你就说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那样？所有的为什么都是主的熬炼。主既然熬炼你，也许是莫要有，也许是火烧，也许是火窑，也许是极困难的环境，那也许是不讲理由的人，那么这些都是主神的是磨练呢、啊？你磨练的地就把我们磨练到的地步，所有的杂质都磨掉了，光是洗还洗不干净呢。你必须经过火烧，那经过熬炼，经过炉子那个熬炼炼它，那个、才能把纯的金子才能出来，那杂质才能去掉。所以我们要一生之内啊，我们要被熬炼的，让我们纯洁。那熬炼使我们纯洁，但是不一定香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还要用乳香，还有各样的香料来熏。那结果呢，就身上就满了香气，就无论什么地方都显出主耶稣基督那个馨香之气。所以这就是主在我们身上一生之内啊所要做的工作，一方面来洁净我们，二方面呢让主的复活的生命从上显出那个基督馨香之气来，彰显出来。那么这是主在我们身上的这种简单的把它第三段就说完了。第四段就是那么然后他进去见王，这是进去见王还有讲究的。他末了一段呢，就又是两个守门的要杀这个
王
那么这两段讲完，下次我把它补充起来好了。
好好好。
OK， 第三句是什么？